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一。我们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一个消息呢，是说加州为幽灵学生花费了40亿美元。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名字叫做理性基金会的公共政策研究组织发现，加州呢在公立学校所花费的教育资金和实际学生人数并不相符，也就是说这些稀缺的资金呢被花到了不在这个学区就读的一些幽灵学生身上。报告发现，在全州范围之内，加州呢根据这些政策为不在这个学区就读的学生花费了大约40亿美元。比方说西 Contra Costa 联合学区呢，在2022到2023学年花费了由国家资助基于出勤率的将近4000万美元，为3700多名实际上并不在这个学区学校就读的学生提供了资助。那么海湾对岸呢，旧金山联合学区为大约4000名不在这个学区上课的学生获得了4200多万美元。这个研究的合著者理性基金会教育改革主任亚伦·史密斯表示说，很多时候立法者并不真正的知道这些政策的成本是多少，也不知道资金最终呢是怎么样分配给了学区。再来关注一个消息，现在呢是8月份啊，有人说八月飞雪是必有大冤啊。可是呢，在上个周末，寒冷的气温就袭击了加州的内华达山脉，导致降雪。事情是发生在上个周五的晚上，一直到上个周六，内华达山脉的中高海拔地区呢就出现了降雪。然后在周六呢，因为是零星的降雪，所以穿过拉森火山国家公园的89号高速公路呢，就有一部分路段被封闭了。国家气象局说，这个地区周围降雪量大约是3英寸。那么尽管啊，下雪气候是比较寒冷的，但是在周日的时候，内华达山脉西坡高海拔地区的气温就达到了58到73度，低海拔地区的气温呢是71度到81度。警长办公室要求任何计划开车经过或者参观尖塔维斯塔地区的人都要小心，需要为寒冷的天气做好准备。那么报道还说，西海岸寒冷的天气呢，是因为来自于阿拉斯加湾的寒流所导致的。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关于 Sunnyvale 这个城市。 Sunnyvale 的市政府呢有一个独特的计划，想要来支持经济适用房的开发，为开发商购买土地。Sunnyvale 呢是有一个2950万美元经济适用房的一个计划。那么为开发商购买土地这个计划呢，就是这2950万美元计划的一部分。Sunnyvale 市议会会一致批准啊，斥资1250万美元去购买土地，这样呢是帮助开发商建造170套经济适用公寓。可是这个土地呢仍然是由市政府所拥有的。Sunnyvale 市长拉里·克莱因他说呢，这个做法表明了对经济适用房从建设到保护的一个长期的承诺。那么针对这个项目呢，克莱恩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桑尼庙这个城市一直在购买相邻的单户住宅，最终呢就形成了1.44英亩的开发项目。根据州政府的要求，到2031年，桑尼庙这个城市必须要新建11966套住宅，其中6709套呢是需要低于市场价格的。那么为了实现这一个目标，桑尼庙这个城市呢每年就必须要帮助去建造1496套住房，其中超过一半，大约是839套，还是需要低于市场价格。再来关注一个消息，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呢，加州公路巡警有组织零售犯罪特别工作组，这个组织呢在奥克兰的一个人家追回了价值50万美元的被盗的商品。那么这个组织呢在7月份啊就启动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需要调查犯罪网络对整个湾区零售店的一系列的抢劫，然后工作组呢就确定了参与奥克兰抢劫行动的嫌疑人，确定了一位女性是35岁的克劳迪亚·克鲁兹，然后呢她就被捕了。在8月15号的时候呢，加州公路巡警和圣拉蒙警察局的调查人员就搜索了克劳迪亚·克鲁兹的汽车和她的家中。那么在搜查中，他们就发现并且没收了一些被盗的商品。 那么当局还了解到，这位奥克兰的妇女呢，甚至还租用了一个储藏室。然后呢，他们就调查了这个储藏室，在储藏室里还发现了更多的被盗的商品。大部分的被盗商品呢，通常都是在药店里发现的物品，总价值超过45万美元。这名奥克兰女子呢，就被带到阿拉米达县的监狱，被指控有组织零售犯罪、持有赃物和共谋犯罪。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嫌疑人参与其中。马上就是劳动节了，那么在这里还是有一个消息需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劳动节需要出行的话，奥克兰机场建议公众呢要提前到达预定停车位。潜台词啊，就是停车位会非常的紧张。劳动节周末通常都会比较的繁忙，所以呢，奥克兰机场的官员说，预计8月29号星期四到9月3号星期二这个期间呢，会有超过20万名旅客，所以提前规划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最繁忙的日期通常是8月30号星期五到9月2号星期一，所以机场呢就建议说是国内航班乘客至少需要在起飞前2个小时到达，那么国际航班的乘客呢就需要在起飞前3个小时到达。官员们说，预定停车位呢也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为期3天的长周末旅行，经济型停车位的预计总费用只有54美元，而且还包括所有的税费。这里说的是奥克兰机场。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加州出了10项新法，希望能够遏制财产盗窃。那么是哪10项新法呢？第一个就是多线合并起诉，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节省重复起诉而带来的不必要的花费。新法的第二条和第三条呢，都是针对有组织盗窃犯罪的。这个新的法规呢，是想要加强打击财产盗窃，其实是主要是针对第47号提案的。因为47号提案呢，降低了对毒品还有财产犯罪的处罚。比方说，大多数持有毒品的个人处罚降为轻罪，然后把一些盗窃、入室盗窃、接受赃物、开空头支票或伪造证据，但是价值是在950美元以下的罪行降为轻罪。那么这个法案呢，的确也是减少了入狱的人数，有的小偷呢是一天内连偷3次，落网后当天就被获释了。那么相关还有一个 AB1065 的法案，这个法案呢就定义有组织零售盗窃为重罪。但是呢，这个 AB1065 法案它有一个有效截止日是2026年的1月份。那么现在这个新法呢就取消了这个截止日期，就让这个法律呢永久生效。也就是说，如果是有组织零售犯罪呢，还是可以违定为重罪的。第四条法规呢就是保护货物供应网络。第五条法规呢，就是强行进入车辆罪，也就是说，如果新法规定啊，强行进入车辆，即可判在县监狱监禁1到3年。还有就是盗窃法修改，这个盗窃法修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盗窃法新法呢，是对盗窃相关的罪行的逮捕权、合并还有缓刑条款做了一些的修改，但是呢，盗窃950美元呢，仍然是属于轻罪。规定警察只有在相信某个人确实有违法行为，而盗窃也是刚刚发生，获得目击证人证明有视频片段、有赃物和承认盗窃的情况下，才能逮捕嫌疑人。新的法规呢，还规定，如果被告没有满25岁，法院呢，应该尽可能把他转到康复中心，而不是入狱。第八条新的法规呢，就是禁止窃贼进入零售地点，这个禁令呢，可以是为期2年。第九个新的法规呢，就是50000美元以上的赃物会被加刑。第十个法规呢，就是收集第三方电商信息，也就是说允许从2025年的7月1号起，从在线平台上收集大宗商品第三方公司或者是个人卖家的信息。那么大宗卖家指的就是在过去24个月内任何连续12个月通过在线市场销售达到或者超过5000美元收入的第三方卖家。那么加州的这10项新法呢，都是希望可以遏制财产盗窃的，到底会不会起作用呢？我们还是有待时间去证实。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